这个下面一段头一句话是无量寿经嘛，是净宗的总纲啊。所以这个一个网子啊，要一个纲绳啊，一拉着纲啊，纲举就木章啊，就全收了，是吧？纲领嘛。净土宗就是这个净土宗，就以无量寿经为总纲。这句话当然是有所根据的嘛，是吧？他就是清代的彭绍升，他曾经这么称赞无量寿经呢，是如来乘性之原教，众生本具之化一样。无量寿彭绍升是什么人呢？彭绍升是乾隆，清朝乾隆时候的人，父亲是尚书，尚书的地位等于现在的副总理啊，这是高干子弟啊。可是他自个儿也科举啊，可能是中进士啊，但是他不做官，他研究佛教啊，著作很多啊，净土宗的一位大居士，他著有，他也把无量寿经删了一本啊，他把这个魏译本，那都曹操那一本，曹操时代翻的那一本，他做了许多删节，就成为这个啊第七本。这个他同时给这个无量寿经做了一部论啊，叫做无量寿经啊起信论，还有观无量寿经月论、阿弥陀经月论、华严念佛三昧论。这是不久在居士林刚刚把这个讲过，这个很深很深，讲华严的，你关键讲用的华严经，讲华严里面的念佛三昧，一圣觉一论，居士传，二林居士集，著作很多，这个见解很透很超啊，是位啊很难得的，不但居士中少有，出家人也不多见啊。他这个称赞，他无量寿经是什么呢？如来乘信之原教。如来就是如来十号，佛的十号之一啊，佛呀 啊乘信两个字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乘字性嘛，就是本性嘛，自己的佛性嘛，自性嘛，这个性的乘信。怎么叫乘信？我们常常用两方面的意思，我们用这个通俗的话来说，你这个事儿你称心不称心呢？我很称心如意，这是一个意思，称赞的一个意思。你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相称不相称呢？你看一个出家人，他手上拿一本杂志，封面一个黄色的照片，那我们就说，哎呀，你是出家人，你拿这个杂志不相称，对不对？那称字就这两方面的意思，称心特合适，一个就是这个相称不相称，所以称心就有这两方面的意思，和佛的这个他讲的这个东西和佛的本意是相称，佛说这些法他是称心的，是痛快的，不是委屈的。佛说其他的法是委屈的，哎呀，这众生难度啊，大家很愚痴啊，这个于是乎这个只好做一些全说全叫方便啊，不是说这个佛说这些就是大仗本怀，自己的本怀是非常畅快了，把自己所有的这个修持啊都把它传授啊，把它宣说出来啊，大仗本怀啊，说这称信，说是称信之谈，不但是称信之谈，而是称信的极谈，登峰造极之谈，不能更超过于此了啊。众生本具之化矣，所以从佛边说这是如来称信之极谈，从众生这边来看是你众生你本来具有的化矣。化仪嘛，我们不就说是化法四教、化仪四教啊？化法四教是藏通别圆，化仪四教呢是顿渐闭密不定啊。化法呢，这是顿藏通别圆呢，这是一个这个不同的法呀，是藏教啊，是都。这化仪的仪字呢，就是仪式啊、仪轨呀、这些规则呀、这些程式啊。哎，他说这些方法呀，啊， 还有很好的比方，画画这个画法如药啊，画仪如药方啊，我配些什么药给你吃？这个画仪是四种啊，就顿渐秘密不定啊，有的是顿法，有的是渐法，有的是秘密法。秘密法是在佛某一个会上对某一些啊这个听众而宣说的，啊，那没参加这个会的人不知道，就称为秘密。不定，过去有解释，现在我看一个新的解释很好。不定就说佛说这个法，听的人格格领会的不一样。浅者领会的浅，深者领会的深，因此称为不定。有的人就找的解释嘛，就说是这个里头嘛，各种形式都有，都称为不定。这个是说的是，我觉得是不说这个后一种好，这是很自然。啊，这个格格的领会会不一样，所以说华严的时候，大目犍连什么这个，他们都不知道。关于这个，后来到说法华的时候，这些大阿罗汉痛哭流涕，云何一法中而不知此事？为什么在一个法之中啊，始终是随着佛听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他不定啊，这话一样。这个药方啊，是众生本有的，并不是我们心外之物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彭居士这个话说得很好，是佛称性之极谈，也就是众生本有的药方，不是心外，我一切都不出自心呐。正因为是你本有的，所以你来使用不就是更合适吗？并不生疏，并不是外来横加于你的，就启发你一下。日本和尚道隐称赞这个经《无量寿经》，他称赞是如来心事之正说。这个如来出心于世啊，这个是正说，不是全说，不是委屈之说呀，啊，是正说啊，是奇特最胜之妙点，这个是最奇特了。哎，刚才我们说过呀，他生到极乐世界，你是凡夫又是阿毗跋致，说你是阿毗跋致，你又是凡夫，这是十分奇特，啊，而奇特最的这个奇特，光奇是不没有可贵呀，它最殊胜嘛。你这样你凡夫才可以得度啊。有的人喜欢出奇，喜欢出新，因为闯新出奇就是好，闯新出奇有什么可贵啊，是吧？你故意做点怪，从前没有的，你是新奇了，毫无可取之处，毫无价值。它就最殊胜，最殊胜就在于你凡夫可以成阿毗跋致，本来凡夫绝无此望。所以说佛之大愿是什么？大愿是度众生啊，我们的愿也是如此，我们说度众生，你怎么度？这不就有这个奇特最胜之法吗？是啊，他这个是，所以这个密法说是这个就是三句话：大悲为根，方这个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离开悲心就什么都不能谈了。大悲是根呐，菩提为心，菩提是觉悟啊，菩提就是觉呀、啊。要发菩提，这是因呐、啊，因是什么果就是什么，彻底成就是什么？你方便呢、啊？你有度生的方便呢、啊？你有一个方法，你告诉一个方法，他这众生都是做不到的，有跟没有一样。那这个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就是说以这个这个就是殊胜的方便，以这个方便才是究竟的成就，究竟的果实，有度生的方便，不是一个空谈呐、啊。所以出家是大丈夫，是非将相之所能为啊。啊，他就是说你是担负了这样一个使命啊，你要救度众生啊，大丈夫的事业，不是这个相就是总理呀、啊，啊，这个是这个将就总司令啊，不是这个总理总司令这个这些人他们所能做的事儿啊，因为他们所救度的是有限量的，不彻底的。一圣究竟之极说，一圣两个字刚才解说过了，这是一圣到究竟彻底啊的这个极说，就是登峰造极的这个佛的言说啊，极苏圆融之经言，最快了。所以我们就在这一生中，如果你敬业成就，佛就来接引加持你，是你临终的时候不乱而得往生，很快啊，这是极速啊，既然是圆融啊，他这个是非常圆融，把这一个自己极殊胜的圆教啊，这个能普被三根，能都能接受啊，所以十方佛的征赞释迦牟尼佛能跟这个世界上宣说这个法门啊，这圆融啊，这个教是圆融的啊，这是最快最圆融的金口所宣之言呢，所以称为金言呢、啊。十方称赞之成言，十方称赞之成言，这个就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是六方佛，因为鸠摩罗什大师知道秦人尚简呢、啊、他那是称中国人为秦人啊，和那些称中国人为汉人是一样的事情，汉化汉地，因为秦汉都是极强啊。我们有些这个现在有时候这个在美国唐人街是吧，中国人就谈这都是极盛，秦呢、汉呢、唐啊，极盛。他是这个他是秦人尚简，秦人就说的是中国人，不是说是秦始皇，中国人喜欢简单的，所以他翻译的很简单。他这是六方佛，他把那个四方佛删了，因为是重复。真正等到玄奘大师翻译呢，这十方佛都有啊。像这本书啊，这是我在居士林那个时候还没有摆过，我在那时候在印的，就三种阿弥陀经，有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阿弥陀经有三种。啊，大家常念的是秦译，这是最简单的，还有一种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唐译的，就称为称赞净土舍受经，再有夏老师汇集了一本，所以阿弥陀经有三种，无量寿经有九种。啊，这个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呢，就不是东西南北了，加上这四个犄角，这个角那个角那个角那个角，这就是十方了啊，四个角有什么什么佛怎么怎么称赞啊，所以现在说这是，所以根据唐义来说呢，就是十方佛的称赞啊，诚言呢、啊、这是诚实之言呢、啊、诚恳之言呢、啊、乃是时机纯熟之真教也，这个是时机纯熟了啊，所以最初说法大家这个众生都不懂，最后说法华时机成熟了啊。那么现在呢，给大家是称赞这种难信之法，这种净土法门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呀，就阿弥陀经懂吗？大家上课上殿的在念阿弥陀经啊，他有这一句啊，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呀啊。这是一个不但是咱们自己一般的人难进，一切世间包括天包括什么时候都是世间，都是不容易信之法呀，这个净土法是这样难信的法呀。 所以我们也不敢期望说咱们班35个人都能够将来都是就是这个啊像这个他这个净空法师，他找了5个人，这把这个我们这个书，把它变成繁体字，找了5个大学毕业生佛教徒做校对。那么这5个人后来就是校对到第3本，我们不是4本，到了第3本的这5个人一起到净空法师前头发愿，说我们这5个人每个人都是尽这一生专修专弘净土。要弘扬这个就是这个我这个咱们这个夏老师这个规矩啊，这是很殊胜的事，所以净空法师写在序里头啊。我们人多了，我们也不敢这么期望。这我们说，只要有人发起这个大愿，都是极殊胜的事儿。这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不是一个好容易信的法。有时候你看一个老太婆，她肯念的，肯什么？你要知道他的善根不可思议啊，不可因为他这个老太婆就轻视啊。就在美国一个老太婆，她也信得很杂。我说你这个东念西念，你这个有什么好处啊？你专心净土吧。接受之后3年之后，一天在吃饭的时候，他没出来吃饭，别人就来看看怎么回事。他外国的老人呢，房门是不锁的，就是怕有什么事情，所以老人呢，这房门不锁门的，就没给他安锁，他要锁也不行，里头也不能锁，就一推就进去了。一看嘛，这位老太婆嘛坐在那儿端坐，哎，怎么说坐在这干什么？一看呢，是这个是腿上摆着一份遗嘱，写好了，人家死了。再一看呢，前面摆着好多件校服，在国外很多人呢还是讲究穿校服，不就戴个黑纱就完了。要穿白袍子，不同的衣服，儿孙他穿的不一样。哪大儿子、二儿子、什么儿媳妇、哪个孙子，所有应该穿校的校服，老早他利用这个别人睡觉的时间都做好了。大家都有的穿，你看他多镇定、多从容。端坐3年，所以他这个他这都是很殊胜的善根。所以这个时机纯熟啊，日本是1亿多人口，5000万是净土人，占一半，差不多一半啊。所以咱们还是和你看这中国，还都是中国现在的佛教还是以净土宗为主啊。你谁都知道，你小孩什么都知道阿弥陀佛，这不是个简单的事儿，这是阿弥陀佛发的愿呢。阿弥陀佛就发这个愿，我的名称普文呢、我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之后，大家才能够就念佛嘛，才能够求生极乐世界嘛，这就是佛的愿的这个兑现了。别的佛不知道，你说是念毗卢遮那佛，你听见过谁念啊？是吧？药师佛还和消灾延寿啊，这多好，但是也没多少人念啊。那但是就是阿弥陀佛嘛，这一张嘴就来了，人一见就危险啊，阿弥陀佛，他不信佛，他也不念一句，这都是这时机纯熟。所以正是因为这种因缘嘛，所以我们来弘来接引呐、这都是条件嘛，你这个时节因缘不合适，那没有办法，对，就是佛也不度无缘嘛，佛释迦牟尼佛当年在王舍城，只有1/3的人知道佛名，见过佛。有1/3的人只知道名，没见过佛；还有1/3的人根本连释迦牟尼佛的名字都没听过。我这因缘很难呐、是吧？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吧，现在能够，说十方佛都称赞释迦牟尼能够于这个世界说这样的殊胜之法呀，这是由于这个是释迦牟尼的大愿，阿弥陀的大愿，也是咱们这个众生时机还是纯熟啊，所以我们也不要自暴自弃。能遇到这个法门还是很殊胜。天秀士梅光熙老居士一赞于也是这么称赞，说无量寿经是什么呢？是如来乘性之集谈了、这集刚才说过了，是吧？乘性之集谈，众生本具之化仪，这也解释过了，前头有了。一正之了义，万善之总门，在前头解释过了。乃净土群经百数十部之纲要， 净土群经有一百数十部，这一百数十部以无量寿经作为总纲，作为心要，最重要的典籍，是一大藏教的指挥。整个佛一代一个时代一大藏教这个指挥的归宿。啊，这个称赞也是可以说恰如其分啊。就刚才我说啊，修什么都可以，你不求生净土，你今生啊就是不容易了，可以说是无望。那么但是你只要在净土法门的人，你纵然今生没有能够得度，但是种了这个善根，或者修了其他的佛法，种了善根，虽然没有，但是辗转最后还是依止了这个法门而得度脱。所以无量寿经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问而得度脱。因为在无量寿经底下要讲啊，在法会之上，阿难看佛放前所未见的光明，所以他就发问了，佛呀，你为什么今天现这样的光啊？我前所未有啊，我都知道是佛佛相念呢、啊、是不是佛在念过去佛还是念现在佛呀？所以释迦牟尼佛就称赞阿难呢、啊，将当来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就从这一问以后的一切寒灵都是因为你这一问而能够得度啊，因为这一问佛就说出了无量寿经了嘛，所以无量寿经就重要啊，所以这一大藏教的指挥啊，就是如此啊。以上诸贤所以盛赞此经者，为什么这么称赞此经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啊，本经是这个主张持名念佛的。念佛有四种法门呢、啊，啊，实相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持名念佛，这是主张持名念佛的。所以《阿弥陀经》大家都知道啊，那称念佛一日、二日、三日，这七日七夜，啊，那就一心不乱的就往生啊，对吧？提倡持名念佛的。本经的这个持名念佛，这个大无量寿经也是如此啊，也是主张念佛，这都是三辈往生，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都是主张持名的嘛。说这个法门如何呢？这个法门殊胜啊，这个本经之所以殊胜，因为本经是着重在持名念佛，所以这个法门是圆满直接，最圆满的、啊，没有一切的，比如说万德都设在啊这个法门里头了，一切殊胜啊。所以这个藕益大师说，你这个念佛你就是啊，一大藏教都在里头了，这个多少戒律都在里头了，多少禅宗一千七百则公案等等等等都在一句之中嘛，所以它圆满了、啊，圆满直接。直截了当，念佛法门直截了当，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念的是什么？所以先师在《净修捷要》里头说：“无量光寿是我本觉。”无量光、无量寿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吗？是什么？是咱们每一个人你自己的本觉，本有的觉性。称为本觉，起心念佛方明始觉啊，这不觉就是众生啊。你虽然有本觉，你现在不觉，就成为众生啊，这很冤枉啊！啊，这个轮回是很冤枉的事情啊。那起心念佛才叫做始觉啊。你念的是什么呢？念的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就是无量寿，念的就是自己的本觉，所以始觉就合了本觉了吧？啊，所以是直截了当。是心做心事，是心做佛，是心是佛。我原来念佛，这是心在做佛。 我这个念佛这个心它本来就是佛啊，所以你起心来念佛，而所念的正是你能起的这个心呢、啊、就如珠子放光，光就照了珠子，先照了珠子，这多么直接。所以念佛法门就是如此，它是直接圆满，是万德都在里面的啊，而且是直接啊，始觉合乎本觉，所以生生唤醒自己啊，句句都是叫醒自己啊。念阿弥陀佛，你叫哎呀，你叫你自己，把你自己叫醒啊，方便就近啊。这个是刚才说是这个是以这个方便为究竟，这个是太方便了，就这几个字，谁都可以会念呢、啊。哎呀，不用闭关呢，也不用什么，你随时随地走路、干坐工作、上公共汽车，你都可以念呢、啊。一抄直入，只要你念的啊，所以一生佛号一生心呐、啊，啊，一抄直入啊。而且是最极言顿的，就是念佛时就是夏老师的话，念佛时就是见佛时，见佛时就是成佛时，所以直截了当，一抄直入，最极言顿了，这还不言顿吗？念佛时就是见佛时，见佛时就是成佛时啊，啊，底下还要发挥，因为他是这个念是弥陀的一圣愿海，弥陀发了48个大愿，这个第十八愿只有你念十句就可以往生，就成为一圣大愿之海，所以我们唱赞子阿弥陀大愿王啊，这个赞子是有根据的。为什么称为大愿之王？一切佛中以弥陀之愿为诸佛之王啊，就是如此，道理就在这儿。六字洪名，我们这个念佛是把这个弥陀的愿大愿之海，以这个六字洪名的这个万德啊，都这个都这个都在里面的这样一句洪名，这是佛所证的究竟的果觉。佛发了大愿，大愿成功了，是佛的果觉。佛这个名号啊，这个名句万德，这也是成了果觉。成有这个名，成了佛才有这个名号。这把这个佛的果觉作为咱们众生因地的心，咱们念佛，咱们就不是视心作佛吗？就成了我的心了，我要发愿往生，跟弥陀大愿就相合了。那我念的就是我的心中是什么？我心中就是弥陀的名号，弥陀的名号就是弥陀的果觉，弥陀的果觉就成为我现在的心。所以直接以果为因呐、啊，我们是以把佛的果作为我们的因呐、啊。这个因和果就同时的，所以这个《法华经》呢，它讲《妙法莲华经》啊，讲这个莲花讲的很多，今天不多说了。这个莲花的最殊胜之处，就在于花和果是同时出现的。莲花一开，小莲蓬在里头，桃花、杏花，花谢了。才看见果实，先有因后有果，唯独莲花因出现，花一开因出现，果就出现。所以法华之特点就要用妙法莲花经，为什么用莲花做譬喻，就是要指出这个因果同时。所以原教就不可思议，就这样，所以要这个原信原解，你修一天等于其他人修一劫。这个因果为因，所以因果同时啊，从果起修，即修即果。你是从果上修的，所以这个是他利派净土法门，是他利派果教，是从果上起修的，这个从果上起修的，只有净土宗和密宗。这不要前头选种，咱现在还要开垦，像除草，要选种、布种等等等等的。果实出来了，你只要吃，你再念，你就是享受农民 把这个苹果树的这个工作都圆满，大苹果接下来的时候送到你来织，这个多简单，是吧？这是果教，不需要你再投身赐福啊，这是很不容易啊，是吧？那个都是，这都成就了果实了啊，你就吃果实就行了啊。即修即果，心作心事，是心所佛，是心是佛，不可思议啊！就是因为这个持名法门不可，这个经为什么这么殊胜，这么被称赞？就是因为持名法门，持名法门它就是因果同时啊，即修即果，心作心事不可思议。我这段讲完吧，讲完这一点点好不好？讲完这一点点。所以弥陀要解就还有一小段啊，我讲完这一小段了啊，这一小段很要紧。一生阿弥陀佛，这是偶一大师的这个著作。这偶一大师我们要对他特别尊敬啊啊，这是印光老法师的话，不是我的话。他称赞这个弥陀要解啊，他说释迦牟尼佛自己来注解这个阿弥陀经，也不能超过偶一大师啊。所以就是说偶一大师是当的这个明代三大高僧，这里头是了不起的啊。他的要解很不多啊，他九天功夫写出来的这一部书，这是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来的，孙中山九天功夫写出这么一本著作，而且这么殊胜啊。所以我们这个以前都是给大家都研究这个阿弥陀经要解啊，现在我们换到无量寿经，但是这部书还建议啊，大家是这是咱们的一个宝啊啊。你看他这个话，他说一生阿弥陀佛即持卡本知于五浊恶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咱们现在会念的这句阿弥陀佛是什么？就是咱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五浊恶世他成了佛了，他所得到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就是这句佛。你看看这句话的分量是什么分量，是吧？所以这个印光大师称赞的是如此啊。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予诸恶众生，把这个果觉全部的啊，这么大的大苹果整个给你了啊，只要你吃啊，授给咱们浊恶的众生，在五浊恶世还有很多恶疾的这样的众生啊。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乃诸佛所行境界，所以十方诸佛所都称赞，这是佛所行的境界。就谈神通啊，神通什么是佛神通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佛神通啊。啊，现在把佛的这个果觉直接授给除恶正众生，是佛的境界啊，诸佛所行的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只有佛通佛才能够彻底了知此事，非九界自力所能性解也。不是九界，九界嘛，六道是六界，再加上声闻音七缘觉菩萨，这是一种九界。这九界一切的九界包括菩萨，不是这从菩萨以下啊，这个声闻缘觉这些阿罗汉，以至于天人，以至于这个一切一切的，也不用说了，所能够信解的，所能够相信的，所能够理解的，所以我说是难信之法的在此。这个念这句佛号，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在所得的这个阿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样一个果实全部给我们众生了，这只是佛的境界，这个只是佛和佛才能彻底了解，不是菩萨以下所能够信所能够解的啊。那菩萨就能信呢，但是他还不能解啊，不能彻底解啊，不能究竟，只有佛才能究竟。但声闻缘觉就更难了，那其他的六道众生就更难了，是不是？这是如此殊胜之法啊，所以我们就是从果起修啊啊，这一点很重要。今天的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再过一个礼拜啊，下两周 这个时候再跟大家相会啊。上次我们把这个大经解的前言呢的开始部分做了一些叙述，那么提到净土法门的殊胜，而净土法门的第一部经就是无量寿经，而无量寿经中有九本，那么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这一本是九本中最殊胜的一本，那就把这部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的地位介绍啊，是殊胜法门中的第一部经，这第一部中的九种之中的最完善的一本啊。那么底下又引了许多古德对于这部经的称赞，那么上次谈得很详细了，今天就不重复了，但底下就引申一问，那么这部经为什么如此殊胜呢？原因何在呢？那底下就说了，就是因为这部经啊，它是啊，本经啊是这个所提倡的是个持名念佛的法门。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底下就加一点叙述了，是圆满的，就具足一切的，无所欠缺的，是直接的，是直截了当的，而不是走弯路的，是方便的，是人人可行的，是就近的，是彻底的，啊，一超直入啊，从这个妙庄严入啊，一超就进去了，就登堂入室了啊，最极圆顿呐，在教里头，圆顿教是最高深的教，而且圆顿中是最极的圆顿。那么持名法门的这个赞叹是说过了，那么为什么这个持名念佛这么殊胜呢？这道理呢？他就是把这个啊，这个佛的这个果觉，佛的大愿之海，佛的万德的洪明，这是阿弥陀佛多劫修行所成就的果实，果觉果实的觉悟。要把这一个果实这样一个觉悟，作为我们现在我们开始修行，在因地之中，有因有果嘛，佛是果地，我们是因地，作为我们因地的修行人的心，把佛的果觉作为众生的因心，是以果为因，所以现在我们称为果教派，是极殊胜的，这是个果教派，是从果上起修啊。别的修行那就是很多你要从头开始啊，要修止观啊，先修六妙法门呐，是吧？一步一步修啊，最后修摩诃止观呐，等等啊，都是如此啊。你一步一步的，你要这个矫正法，你要修种种法，断种种烦恼，断见思惑，这一步一步的就次第的啊，一点点修，一点点进步，那么是个过程。而这个净土法门呢，是拿果作为因，就是说这个弥陀的大发的大愿，以种种功德的庄严，这个成就了弥陀这个名号万德庄严，当成了佛之后，这个名号才成立了，是不是？这是一个果，那么这个是我们是果教派，就是从果上面起修。别的法门呢，是要从开荒，要开荒除草啊，要选种啊，你要不是就不播种， 你这个要不断的耕耘，你要这个消除病虫害，拔除杂草，灌溉，种种种种才得到东西成熟了，你才得到果。这个净念佛法门是把这个馒头蒸好了送到你的面上，就请你吃。这个就叫做国，从国企修就这个意思。不是叫你现在要去开荒啊，不是要叫你还去施肥，还要去种地，还要在那去蒸。这馒头好了，这个大愿已经成就了，这个万德洪明已经成就了。你只要念这个，把这个果觉作为你因地的心呐、是从果上起修的，所以因跟果就同时了。在你修因的时候，果就在里头了。那从果起修，像从果上起修，你这个修就是果啊，所以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弥陀要解说一声阿弥陀佛是什么，我们往往忽略，认为小孩子也会念，老太婆也会念，无知识人也会念，就认为这个是太普通了，好像不值得我去修了。不知道这是一个不正确的想法。为什么谁都知道阿弥陀佛，无量无数的佛，大家都不知道名字，就知道个阿弥陀佛，这是弥陀的大愿之一呀、这名称普闻呢、阿弥陀就有这个愿呢、愿我的名声大家都听到。所以谁不信佛的人，大家要是有一天那地震了，房子要塌，他出来了没把他砸死，他一翻头就阿弥陀佛，他就是会念一句啊，名称普闻呢、这是佛的大愿之所感呢、不这都是果实啊，我们是从果上起修，即修其果。所以这一声阿弥陀佛，这个偶一大师的话，就是释迦牟尼本质，在五浊恶世，在我们这个世界有五种都是恶浊，在这种世界里头所得的佛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咱们释迦牟尼佛是成就了，他所得到这个法，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句话就这意思，所以很深刻。这句话嘛，当时中国话谁都懂了、但这个意思要懂确实不大容易，我是不敢相信呐、只有偶一大师就说得出来啊。所以咱们近代三大高僧之一的印光法师说，偶一大师这个著作是没有再有任何可以跟他比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亲笔来再写一个要解也不能超过呀、这就是偶一大师话啊，所以印光法师的赞叹。所以我们对于偶一大师这个要解，我们都是应当很好的去读啊。现在我们这个课程中啊，今年呢、我们用了这个无量寿经了，是吧？在我们这里引他的话很多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啊，这一句弥陀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所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印度话，翻译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大的觉悟，彻底的觉悟啊。佛嘛就是觉悟者啊，就是觉悟啊。今以此果觉，把这个果实，这个觉悟的果实全体，不是一部分的、一半的、一点点的啊，或者是几分之几，而是全部给咱们什么人？给咱们浊恶的众生。咱们在五浊恶世，咱们心中有种种的污浊，有种种的恶念，是这样的众生，把如来的无上的果就给我们了。这个事情说是不可思议啊，要知道啊，不可思议啊。这个是什么事儿？这是只有佛所行的事儿，除了佛没有谁能办这样的事儿。这头一点就很明白嘛，他不是佛，他就没有这个果觉啊。他这个，而且也没有办法把这样殊胜的果觉授给这样凡愚的众生啊。而佛能做呀，只有这是十方的佛才能够做得到。唯佛与佛能究竟，唯佛与佛才能对于这个事能够了解的彻底，能够相信的彻底啊，能够这个实行的彻底。 底下一句话，就这个上次我们已经啊说了一遍了，因为快到结束的时候，大家这个等这就很重要，所以今天再重复一次，就这一段，这就是说明我们所谓这一段，它就是说明这部经的重要之所在。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说了这样一个法门，这样一个法门呢，非是九戒自立。九戒嘛，咱们六趣啊，六趣就是六道了，天呐，外道，这耶稣教讲升天呐，天我们说是天的六道之一呀，是阿修罗呀，种种的这个神仙呐，什么妖魔鬼怪呀，都属于这个阿修罗这一类呀，这个他有很大的神通啊，可以跟天打仗啊，阿修罗啊。底下是人呢，都是善道啊，带有畜生、鬼、地狱、恶道这六道，再加上阿罗汉、圆觉、菩萨，这不是九戒吗？这不是九戒的所有这一切的啊友情啊，一切的有生命、有这个众生啊，他用他的自力所能够相信、所能够理解的。就是菩萨阿罗汉也得叫佛力加倍，而且我有外力的加倍才能够信解。要以菩萨以阿罗汉用他的自力，对于这样一件事，把这个佛的这个果觉授给这样的浊恶众生，他不能相信，不能理解，连菩萨都不能相信，不能理解。他之所以能相信能理解，是靠了外力，靠了他力，靠了佛力。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人，那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能够稍微有一点点信受，能够相信，能够接受，我们就简称为信受，都应该自己庆幸啊，不是小事啊，不是小缘呐，对于这个问题能够听到，能够相信一点儿，不能完全理解，总之是这样的大德所说不会有错啊，这叫养信啊，这样来开始啊，就是这是一个难。所以这个阿弥陀经啊，这个净土法门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这是佛说的，这一切世间都难信之法。大家不要看到一个人信净土就轻视他，他信了一个一切世界难信之法，那你好像没有他这么信，你应该就知道你这一点你还不如他。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多读了些经论，我们这个就我不信净土，我把经论知道的很多，我比他高，那很不一定。底下又说了，举此体就是法界的本体啊，我们这个法界啊，包含一切啊，没有边际啊。广大无量啊，这个法界的全体本体作为什么呢？作为阿弥陀佛的身，阿弥陀佛的土，阿弥陀佛的报身，咱们常常念阿弥陀佛的赞子啊，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啊，这不是常常念的赞子吗？那个白毫光婉转像五个须弥山那么大，那个眼睛如四大海那么广，这个身之大，那是就是咱们所不能想象啊，这是弥陀的身呐、啊，是报身呐、啊。有时候这个临终接的看的那个像，有的时候是报身，有的时候是化身，化身就可以化的让咱们可以看得着了。那程度特别好的能见着报身，那上品生。这个做弥陀之身呐、做极乐世界之土啊，那这个七宝的宫殿呐、这个黄金为地呀、树林呐、都是各宝庄严呐、这个种种的，这是他的土啊，这是凡圣同居土，还有这个是上头还有四土啊，不详细说了，那都是以这个法界这个本体作为阿弥陀佛的身。作为阿弥陀佛的国土，也就是用这个法界的体作为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阿弥陀佛一句名号就是全法界的本体，也就是全部的阿弥陀佛的佛身，全部的阿弥陀佛的国土都在这一句名号里头了。这个道理是不大好懂啊，文字是很容易，就是这么个意思啊。那只有啊，这华严的道理，要读华严呢、啊，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一就是一切啊，啊，一句佛号，就佛有关于佛的一切，一切都包括在里头了啊，啊，这就是华严的道理啊。那么法界体性就是众生的本体，所以这句名号也就是我们的本体。这个指出来了，指出来这个名号，我说到他的殊胜种种功德，同时也说这就是我们的本觉离体，就是我们的本心呢、啊。所以佛法是最平等啊，人人都有佛性啊。佛是觉悟了的人，人是还没有觉悟的佛啊。虽然还没有觉悟，我们的佛性跟佛相比，我们一分也没有减少。所以《心经》说不增不减呐、啊，成佛佛性也不增，在众生众生也不佛性也不减呐、啊。啊，所以这句名号念的这句名号，就是我们本心，就是阿弥陀佛的身，阿弥陀佛的土，就是一整个法界，就是阿弥陀佛的一切功德，就是我们的本心。所以说直截了当，可这个是偶一大师的话，底下就是我们今天新开始往下讲了。因为这段张东偶一大师这两段很深刻，不很好懂，所以我们再把它叙述一回，加深我们的印象。这都要反复反复的体会。这个佛经啊是无尽藏，圆音法师他说他讲楞严讲了150多遍，每讲一遍有一次的进步，它是无止境的啊。所以像这些话不要是一听就过了，你反复的去思维啊，啊，你看一遍思维一遍，你就会取得一次的进步。此最可见的这个无量寿经是什么呢？啊，这会儿这个文字的断句应该可见此经实是大悲慈父如来世尊。大悲慈父和如来世尊应该是连起来的，这个经是我们的大悲的慈父如来世尊他的称性的集谈。称性我们上次讲过，如其本性，称心如意，称其本性啊的登峰造极之谈，没有再有其他的开示胜过于这个了。诸佛的密藏，一切佛的秘密难宣。什么叫密藏？佛没有保密啊，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告诉人的，要保密的，要秘密传授的。怎么成为密藏？但是这个法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这个是法华经的话。这个佛的这个诸佛的知见，不是语言分文字语言分别这些个咱们的思想所能够理解的，所以称为密藏。它自然称为密藏，因为大家不能懂，因为大家没有离开妄想。在你这个妄想没有离开之前，要理解这个没有妄想的境界，你是理解不到的。这个密藏，这个经就是把这个如来的密藏和盘托出了，所以就不可思议啊！就是说，本来是不可说的，但是它托出了，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是密教显说，把这个密教啊，这个公开的说出来了，啊，且此念佛法门及众生本具之化矣。刚才不说吗？他们很多都是说呀、啊，好几位大德都说了，众生本具之化矣啊。这个彭绍生就说过了，是不是？那么这个法门呢，就是众生。我们用的这个法门，这个药方化矣就是药方。这个药方是我们众生本来自己有的药方。我们要知道，我们跟佛完全是平等的，所以佛法是个大平等法门了、啊，不同于其他的宗教啊。 别宗教啊，最后耶稣要审判了 啊，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就有最高的权和智慧，他就要审判，好的人入天堂，坏的人入地狱。那没有任何人他再能跟神相比的了，和这个跟神的儿子都不能相比，跟耶稣都不能相比了。不过他们不是个上帝创造万物，佛教不是这样，一切是平等的，我们和佛。所以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法门，这样一个殊胜的化仪，这么一个殊胜的药方，也是众生本有的，因为我们和佛是平等的。但是现在咱们可是糊涂了啊，自己把自己搞糊涂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呢？就是要不糊涂，说句老实话，就是要不糊涂，再明白，再明白过来。所以他就容易啊，这一句佛号就是众生的本觉理性，所以我们现在能念的心，说底下就跟禅宗结合了，啊，待会儿要开禅宗的课了，嗯。我们这个能念的心呢、啊，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结合着这个书啊，啊，故知此戒而能念之心，即是如来果觉。我们能念的心就是如来果觉啊，所以关键说是心是佛嘛，就是我们众生这个心就是佛嘛。你如果本来不是佛，你还能成佛吗？是不是？你根本你是铜，它能够有磁性吗？你本来是铁，带磁性，它才能磁化，它才能成磁铁石，啊，它有这个性，它有磁性。你铜、石头，那不能，它不能吸铁啊，它不能做指南针啊。说那是心是佛，就我们这个心就是佛，我们用这个心来念阿弥陀佛，就是用是心做佛。所以《观经》里头两句话，就是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啊，这两句话是极殊胜啊，啊。而这两句话也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就在前20年呢，苏州一个比丘尼死后了之后，天灵盖烧不坏，在天灵盖就现出这四个字：心作心事。啊，这不可思议啊！他这个我没看见天灵盖，但是这个把它踏下来，这个踏下的人是谁呢？就是曾经在广西寺待过的圆彻法师，现在到南方去了。他做了很长的诗记载这个事情，他把这个天灵盖的骨头他给他踏下来了，啊，这都是事实。那么总之是不可思议，他要知道啊，啊，所以通过这个比丘尼他修持得很好，而他的在他的这个灵骨上头就出现了最殊胜的这四个字，这是观经的话，这是最根本的话，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心做心事。我们本来虽然是佛，但是你现在糊涂了，你不做，你的佛性不能显现，所以要是心做佛。做了佛之后，你这个做佛心就是佛，然后你这个显出你的本来，那就是彻底了，就是这么一件事儿。本来是佛，现在又做佛，是故当下即佛，就直截了当就在这儿。你本来是佛，现在又在做佛，那么不就是当下就是佛了吗？嗯，直截了当，这个事情是直接的啊！你念佛的心就是佛，念的就是自己，不是在外又找一个什么啊？方便就近啊，这个非常方便的，所以就是谁都可以念呐 啊，几个小孩都会念呐，而最彻底啊，这是把佛的果觉作为咱们因地的心呐，这还不彻底吗？奇特殊胜啊，大奇特之法，九界的这个人都不能信解啊，连菩萨都靠自力都信解不了啊，这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多少也能相信一点，靠佛力，这是佛力加倍啊，佛经给我们宣说，我们这个那要是有人听了还是很反感，这个就是还说境界不是这么容易啊，我们这有一点点信解都应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是不可思议啊！净土诸经之中唯这一部经是备设圆妙，每部经都有每一部经的殊胜啊，但在一部经里头把种种的圆妙